经典中的三个大案：六月飘雪、窦娥的悲剧。《窦娥冤》是元代著名作家关汉卿的名作，在这部剧中，窦娥的身世催人泪下。她三岁丧母，七岁时由父亲抵债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，婚后两年丈夫身亡，只能与婆婆相依为命。故事在张驴二父子出现时发生转折，这一对流氓父子强逼婆媳二人嫁给他们父子，奸贞的窦娥誓死不从。张驴二本想毒死蔡婆婆，结果却意外毒死了自己的父亲。恼羞成怒的张驴二恶人先告状，正好又碰上贪官逃物，不但对窦娥上刑，还要刑讯蔡婆婆。为了不让婆婆遭受痛苦，窦娥最终认罪。故事的高潮发生在窦娥被处以死刑之时，她不甘被冤，以三桩誓言强调自己的无辜。热血沾白练，六月飞雪以及家乡大旱，最终窦娥的冤屈在父亲荣锦归来之后得以昭雪。首先，窦娥的冤情与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和刑讯制度有直接关系。在古代，没有现代化的侦查搜证手段，因此物证往往不容易取得。于是口供，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头认罪，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窦娥案件的核心是毒害张驴二父亲的真凶到底是谁？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双方的争辩成为判官的主要依据，而谁的话更让人相信，将会影响判案结果。在无法取得铁证的判案中，言之有理则是衡量准则。因为死者是张驴二的父亲，而儿子毒杀父亲的可能性在古代是非常小的。在张驴二的辩护中，他利用伦理道德的逻辑，让普通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同情他、相信他，所以这个案件一开始就不利于窦娥。再加上窦娥自己也承认了张驴二父亲喝的汤是他做的，这进一步将案件推向不利于自己的境地。在窦娥挺过了刑讯逼供后，陶物就用蔡婆婆的刑讯结果来检验窦娥是否无辜。窦娥为了婆婆免受皮肉之苦，无奈之下翻供，承认自己有罪。窦娥行为的前后差异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，人们不太相信窦娥救人的逻辑，也就是不相信窦娥是为了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。其次，审判制度中的有罪推定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的无罪推定不同，传统中国法律以有罪推定为根据。所谓的有罪推定，就是先设定被告嫌疑人是有罪的，然后再努力搜集证明他犯罪的证据。如果被告拿不出有力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，那法律就认定他是有罪的。所以一旦张驴二设陷阱想要陷害窦娥，而窦娥自己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辜，他被法律认定为有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同样，如果被告无法提出证明无罪的证据，那他的案件在初审之后是没有可能上诉的。正是因为这样的法律规定，彻底断绝了窦娥利用司法程序洗刷冤屈的可能。而且有罪推定一开始便把被告放在了有罪的位置，这也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前后一致，法官对其的相信程度比较高；如果前后口供不一致，那很容易被判定为说谎。这一点在窦娥的前后供述中都有涉及。不过， 不论犯罪嫌疑人是清白的还是确实犯了罪，他们都会倾向于不认罪。所以窦娥即使承认了汤是他做的，也没有承认他毒死了张富。这时候刑讯就成为判官的手段了。窦娥冤故事里的陶雾很草率地用刑，想要屈打成招，其实这种做法是违背元代法律的。根据《志元新阁》的记载，对犯人用刑逼供必须满足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必须是重罪的嫌犯。窦娥被怀疑犯了杀人罪，这一条按说是符合的，但后面两条就不符合了。第二，必须证据确凿。在窦娥的案件中，陶雾还没看证据就直接上刑，这完全是不合法的。第三，用刑的事必须写成文字材料，并且由主管官员签字，这一点陶雾也没做。而威胁刑讯逼供蔡婆婆成为导致窦娥承认杀人的直接原因，可见刑讯是很有可能造成冤案的。此外，古代官员不按照法律去执行的情况是很普遍的，换句话说，法律文本和执行之间其实是有很大落差的。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老百姓往往觉得正义无法得到伸张，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喜欢去描绘清官、青天大老爷，希望他们能够匡扶正义，主持公道。故事里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就是这种清官的典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窦天章的职位是两淮提刑肃正联防使，他的官位比陶雾高，这才使得他有可能去给窦娥翻案。实际上，这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普遍心理，就是说，我的顶头上司，本县的县官可能是一个贪污腐败、昏庸无能的坏官，但是县官的上级更有权力的人可能是清官，只要他们来帮助我，我就能沉冤昭雪了。这样一种希望上面的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主持公道的想法，不仅仅存在于古代，哪怕是在当代也依然存在。不过窦娥冤中的清官文化还是有特殊性的，我们应该看到窦天章之所以会为窦娥伸冤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父女关系。如果换了别人是两淮提刑肃正联防使，那窦娥能不能伸冤就不一定了。或者即使窦天章依然是这个官职，碰到了别的命案，能不能公平判案都是值得思考的。从元代戏剧《窦娥冤》看当时司法制度中的审判制度，无论是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法律更看重口供，还是有罪推定对被告的不利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窦娥的悲剧。在执法过程中，官员缺乏法律素养，经常会导致法律条文形同虚设，刑讯逼供便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之一，这导致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清官形象的渴望。在这部戏剧当中，也是作为高级官员的父亲窦天章，最终才为窦娥洗刷了冤屈。